有消息话，梵蒂冈同北京冇几耐将签署关于在中国任命主教的框架协议，以期正式结束政府支持的天主教会与听命于教宗的所谓地下教会之间几十年的分裂。意大利报纸本星期较早时候报道话，一位中国副外长率领的代表团将在下个月的人大立法会后访问罗马，敲定双方协议。但有些人担心，这个协议只是意味着高层之间的关系正常化，不能够解决基层信徒他们遭受的政治教育的痛苦。总部设在三藩市的华人基督徒公义团契的刘义牧师说，同他一样的天主教徒最近的经历表明，这个协议将对中国天主教徒的自治造成更多的伤害。
北方一些的天主教的教友家里挂的耶稣的像，十字架被强行的改换成习近平的像，如果教宗让信徒去无条件的遵守他的时候，非常有冲突，所以我认为他们的苟合不可能和谐。
刘牧师说，中国北方的一些天主教徒被迫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肖像取代耶稣的肖像，同挂在屋企中墙上的十字架。他补充说，如果教宗要求信徒无条件的服从协议，这个就会有很大的冲突。因此刘牧师说，他认为不合理的协议不会带来团结。刘牧师形容这个协议是中国天主教徒的真知的折磨和对地下教会运动的背叛，这些运动长期以来一直拒绝与中国爱国教会联系。北京在1951年和梵蒂冈断交，此后中共关闭了教堂，关押神父，教宗则将共产党人驱逐。在中国的天主教徒只能够合法参加在受到国家认可的教会，这些教会不受梵蒂冈管理，主教是受到北京而不是教宗的任命。正因为这样才出现了承诺只是忠于罗马的地下教会。研究中国教会的一位专家林瑞奇在2016年估计，中国的天主教人口已经下降到1050万。但是梵蒂冈和北京之间的关系在教宗方济各领导下变得温和起来。方济各对北京的中共政府采取了更加友好的态度。上个月梵蒂冈请求在中国工作的两位地下主教和当局合作，为背景批准的人选让位。退休的枢机主教陈日君一直直言不讳地批评梵蒂冈与北京正在进行的和解。他继续批评了教廷试图对他所谓的中共迫害者施加仁慈之心的尝试。陈日君主教星期日在他的面书网页上发表了一篇长文，称梵蒂冈不惜一切的代价与北京和解，只会有一种可能的选择，就是强迫每个人进入鸟笼。陈日君说，这个将会使中国当局完全控制中国的天主教会。这位香港前主教进一步引用可靠消息来源，透露双方的谈判并非平等，因为中国拒绝梵蒂冈试图对枢机主教苏志文的情况。陈日君说，苏志文被中国政府关押已经有20多年。陈日君写道，接受中方拒绝谈论苏志文如同一开始就跪了下来。不过支持中梵协议的人认为，怀疑的批评具有误导性。前意大利外交官、现任中国人民大学高级研究员的希士不同意这个协议等于拒绝教廷原则的讲法。这位研究员称中梵协议具有历史意义，将可能带来离合他所谓的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差距的重大结果。他补充说，更重要的是，除了陈日君和中国所有的主教外，全球230名枢机主教已经同意教宗的决定。
The process of agreement will hopefully work towards unity, forgiveness and mercy.
希士说，提出的协议希望能够带来团结、宽恕和怜悯。他还否认了中国地下天主教会的存在。圣托马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汉斯·斯托克顿则称，这个协议是一个冷静的政治考量，使到梵蒂冈和北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
The Holy See sees great advantage in having more institutionalized access to China's faithful and population through its role in the appointment of bishops.
斯托克顿说，教廷通过其在主教任命中的作用，获得了进入中国信众和人口的巨大优势。这个也就是好处最大化、伤害最小化的概念。这位教授说，所以这个就是考量，但是同时在中国转化信徒方面有潜在的优势。斯托克顿补充说，作为回报，中国得到了在国际体系中合法性的批准，同时仍在与梵蒂冈的关系中起主导作用。这位教授说，预计中国将与梵蒂冈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带来使台湾失去其最古老盟友的不可避免和令人遗憾的结果。中国网民认为中国政府是这个协议的更大赢家，因为北京据称有权提名主教候选人。不要担心，任何受梵蒂冈认可的主教都将被共产党洗脑，一位网友在微博上写道。而另一位微博用户开玩笑说，耶和华已经向马克思叩头了。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的报道。